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这个灵修生活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在你面前怎么样借着祷告把感恩归给你。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跟你相交的时候，常常的能够把感恩献上来荣耀你自己。把这一堂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省察跟认罪，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感谢的祷告。就是在我们个人与神相交的这个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中，我们向神献上的祷告有各种的祷告，其中一方面就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谢。那我们要学习感谢的祷告，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来源，学习的来源就是诗篇。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的诗篇被归纳为感谢诗啊，就是说这些诗篇是写诗歌的这些诗人他们向神献上他们的感谢。那这一类的诗篇包括个人的跟团体的感谢，也就是说有一些诗篇是个人他自己向神献上感谢的诗篇，也有一些诗篇是团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百姓，有时候甚至是在他们的敬拜的时候向神献上感谢。就好像我们看到认罪的祷告也包括个人跟团体的，还有一种叫做哀歌啊，就是向神哀陈苦况。这一类的诗篇也有两种，也有个人的跟团体的两种。那我们今天就看在诗篇里面有这个个人跟感谢，个人感谢神跟团体感谢神的诗篇。那如果我们读这一些诗篇，我们可以归纳看见这一些感谢的诗篇都是因为这些诗人他们向神献上特殊的祷告，而他们的祷告神垂听，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有时候是他们在苦况中或者在危急之中他们呼求神，神就垂听他们的祈求，就做出一个回应，就介入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向神献上祷告。有时候是他们向神祈求，神应允他们所求的，他们就向神献上这个感谢的祷告。所以从诗人他们写的这些感谢诗篇我们可以来归纳一下，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是哪一方面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祷告呢？我们所献的祷告基本上是因着神向人所施的恩典而献上的，所以感谢的祷告基本，这是最基本简单的说，是因为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我们献上祷告。那当然我们向神祈求，神垂听应允我们所求的，很自然我们会向神献上祷告。但是神垂听应允我们所求的，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神向人所做恩典的行动，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该得，也不是我们当得。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祈求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甚至向神要一些，要这个要那个，我们要参加考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考得很好，不要紧张，或者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祈求的时候是存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拜菩萨的人是如果这个神照我求的给我，这个神很灵当然他们也会有做出这种感谢他们也会去庙里面烧香啊，或者奉献这种香火钱啊等等之类。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求的时候，以拜菩萨的人来说，如果这个菩萨没有照他所求的给他，他们在他们眼里面看这个菩萨不灵，或者说这个菩萨 啊，没有照顾他，他就换一个人去拜。那这一种的心态基本上就是觉得那是他该得的，神应当要照他所要的给他。但是我们基督徒到神面前，不管我们向神求什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知道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二方面既然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神自己来决定他给我们或者不给我们，而他即使给我们也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好像神是欠我们的债，我们要求他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他不给，他亏欠我们，绝对不是如此。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即使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是带着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地位到这位神面前，我们根本就不配向他求什么，也不是他我们求他就该给我们什么。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带这样心，那么当神回答我们的祷告，不管他是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或者没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我们都会向神献上感谢，我们都可以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他。所以呢，我们的感恩感谢主要是神向人显出恩惠的行动跟作为，向人施恩典，人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因此在诗篇第五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四节，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四节，你们要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念啊。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个感谢，以存感谢的心向神献祭，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的献祭有感谢祭，平安祭也是属于向神献上感恩。另外他们感恩的时候也会向神许愿，所以神就呼召他们要用感谢为祭献给他，而且如果许愿就要向他还愿。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第22节23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里神再一次说，如果我们以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这样子就是荣耀神。我们说过什么样才是荣耀神，当我们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神，因为我们听从他的话，我们照他所说的去做，这才是让神能够得荣耀，而且他的旨意能够行出来，他才能够得荣耀。那在这里神要我们，他的心喜悦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他要我们用感谢当作祭物。我们现在不再杀牛羊，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去圣殿里面献这种祭牲，但是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口献上我们的感谢。当然这个用口献上的感谢必须从心里面发出的，必须是口里所说的跟心里面所想的是一致。神要我们用这样的感谢做祭物来献给他， 这样子是荣耀他，因为就表示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上，我们都承认神的恩典，承认神的主权，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感谢。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者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将感谢归给父神。所以我们神喜悦我们用感谢为祭献上，而且神说我们如果这样做就是荣耀他。所以我想在我们个人灵修我们的祷告里面，感谢的祷告是很重要。我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我曾经有20年都一直没有间断写一个灵修笔记啊。那这个灵修的笔记啊，就是里面的重点很简单，其中一个重点，我就是希望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都能够到神面前向他献上感恩，也就是数算神一切的恩典，数算了神的恩典就向他献上感谢。所以如果我的灵修笔记大家拿来看，里面就有很多感谢的祷告，因为我真的是很盼望不要就是说神的恩典样样我都要数算，样样数算了以后都要向他献上感谢。那当然我的灵修笔记也有认罪省察的祷告，那也是很多，占很大一部分，因为我也不愿意我在神面前就说靠着神圣灵的光照，如果神显出我的罪，我也不愿意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也是愿意全心的来继续来在神面前，让圣灵真的是很深入的来光照我，而我真的是很深入的信服自己有这样的罪，来向神献上一个认罪的祷告。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用一篇个人的感谢诗，就是诗篇第30篇，来学习怎么样献上感谢的祷告。同时我们也要从新约保罗的榜样，也就是保罗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的榜样，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我们请大家翻开诗篇第30篇，我们来把这一篇诗篇读一下。这一篇诗篇是一篇个人的感谢诗，这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写的啊，我们看那上面的小字，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写的一篇感谢诗。许多的诗篇，大卫写的诗篇占很大一部分，那其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真正常常向神献上感谢的人。当先知拿单告诉他神要跟他立约，使他的后裔永远都在宝座上，他永远的国，他就向神献上感谢。当他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因为神告诉他他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他不能够亲手来为神建造圣殿，他的儿子所罗门才是神所拣选来为神建造圣殿的，但是他却尽心尽力的来预备建造圣殿所需要的各种的材料，而且他也呼召所有的官长还有百姓，把他们所有的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作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当这些百姓和官长，当这些官长跟百姓他们都乐意奉献的时候，大卫在历代志上第29章，大卫就献上感谢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就是一个常常把感谢献给神的人。那这一篇写的一篇感谢诗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在这一篇诗篇，我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卫有很多的诗篇，有些诗篇他就是 称神为神啊，但是这一篇诗篇你会看见，从开始到结束，因为大卫是以神的名来称呼他，是以耶和华神的名来称呼神，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称呼神，就表示他跟神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认识神，他对神是有很充分的认识，而且他对神完全的信靠。我们知道我们很亲密的，我们周围我们家人当中很亲密的，我们对他的称呼跟一些我们很疏远的人，我们对他的称呼是不同的。那么大卫他用耶和华神的名直接称耶和华，也许我们觉得说是不是太无礼了，没有礼貌，怎么可以直呼神的名？犹太人就是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碰到耶和华这个名，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取代，就是主 Adonai 啊，所以他们绝对不敢直呼神的名，但是大卫他却以神的名直接来称呼，实在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是真正认识神，他认识，因为神是以耶和华这个名来向摩西启示他自己，而要摩西去告诉神的百姓说他的名是耶和华，这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名，因此大卫用这个名来称呼神，实在是表达他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也是表达他对神的信靠，因为这个名是神他启示他自己，也是等于说神给他百姓的应许，这个名有很丰富的一个含义，大卫用这样的名称呼神，他实在是全心信靠神借着这个名向他所显出的这个启示。那当然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丰富，从原文来看，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I am， 就是我是。那这个名因为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 be 动词，是跟一个我这个第一人称的代名词就是我是。那神他启示他的名是我是 I am， 有很丰富的含义，那我列举一些，譬如说我是就表明神是自我存在的，是从没有世界，世界还没有被造他就已经存在，而且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是自我存在的，而且自有永有的。那这个我是也是讲到神的同在，不管以色列人他们去到哪里，在旷野也好，他们要进迦南地也好，不管何往，神说我是他与他们同在，他是与人同在的神。神说我是也是要显出他的信实，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表明神不会背乎他自己，神的信实不是神会对我们负责任，我们说神很信实，我的祷告他一定会成就，不是，他的信实是他不会违背他自己，他的应许他一定会成就，他所说出的话必然会实现，所以神不会违背他自己，因为所以他向以色列人启示我是，因为不管他们遭遇什么，神既然跟他们立约说他是他们的神， 他们是他的百姓，神就不会违背他自己，他一定会按他所说的这个所立的这个约，跟他们之间所立的这个约来执行。但是我是也表明神是永不改变的，我是昨日今日到永远，神都不改变。而且我是也是表明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如果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教导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所以他神有最高的权柄，最高的主权，他说我是啊。当然我是也是显出神的圣洁，因为神他的圣洁就是他全然有别于他的受造之物啊。关于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没有明白到，从心灵的领悟啊，我有理性的知识的，可是我还继续的求神教导我来认识神的圣洁。因为这个神决然的有别于他的受造之物，他是绝对的超越，这样的一个真理，实在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从心灵里面去领悟。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真诚的领悟的时候，我想我真的知道自己是灰尘，自己在神面前跟这位决然有别的神，实在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卑微。那这些都是神的名所启示的重要的真理。大卫用这个名来称呼神，他实在是全心的来信靠，而且他也是表明对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第一节的一开始，他就先来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这个我要遵从你，当然他在赞美，是他对神的赞美。他赞美神是被高举的一位啊。他说，我要 exalt thee， 就是说我要高举你，我要遵从你。神是被高举的，神就是我刚刚说的圣洁的观念，神是有别的，是超然的。但是呢，他说我要遵从你，他献上这样的感谢赞美的时候，同时从接下来他说的，你虽然是这么崇高，可是你却提拔我，就说出他遵从神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其实是要赞美神，感谢神，虽然神这么崇高，但是却自己卑微来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好像他自己降卑来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以这是他的感谢诗的一开始，他以这样的赞美跟感谢来归给神。接下来第一节的后到第三节，他就提出他为什么要感谢神的原因，或者说他这个感谢和赞美的原因。那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感谢赞美神，因为神曾经提拔他。提拔这个原文的意思，从井中取出水啊，这个水井，我们从水井里面把水取出来。所以大卫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拯救，你曾经提拔我，不是指的说给他升官啊，或者说在工作上被 promote 就有一个更高职，这个是说神拯救他啊。那神是这么至高的一位神，可是却自己谦卑来拯救他的仆人，所以神这样子的拯救，就让诗人体会到神对他的爱，因此他要感谢神。而且神提拔他是使他的仇敌可以不向他夸耀。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那些义人或者说信靠神的人，他们的仇敌或者说邪恶的人，常常在义人遭灾难的时候幸灾乐祸。也就是说，这些邪恶的人看见近前的人后，就因为他们在旧约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他们的神跟他们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他们这个神敬拜这个神的人，他遭遇灾难，他的神不能拯救他的话，那就是证明他所信的神是无能的。所以大家如果记得那个亚述王差他的臣仆来向西西家王跟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来宣战的时候，就是嗤笑他们说，有哪一个国家的神能够救他们的国家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异人的仇敌或者说邪恶的人，常常看到他们遭灾就会幸灾乐祸，因为这就证明他们所拜的神是无能的，不能拯救他们，也不能施行公义。所以这个是大卫说，你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一方面确实神拯救他，他感谢神，但是他更深所关心的其实是神的荣耀。因为当仇敌向他夸耀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的神是无能的，所以不能拯救他，因此他很关心神的名不至于受辱。所以他首先献上的感谢是因为神提拔他，不叫仇敌向他夸耀。第二，他提出的感谢是因为神垂听他的祷告，而且医治了他。所以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我曾呼求你，所以他曾经可能，我们在这里他并没有讲他生了什么病，有可能他生病在病中，他求神医治他，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医治了他。而也很可能这个疾病是很严重的或者很可怕的一种疾病。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不过可能把它看为是literal， 意思就是说这是实际发生的，他真正是得了病，严重的病，他呼求神医治他，神医治了他，所以他就向神献上感谢。但第三，他感谢的原因，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个阴间跟坑都是说明死人所在之地，死了已经死的人所在之地。所以神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使他存活，不至于下坑，其实也是用一种诗词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神拯救他脱离死亡。神拯救他脱离死亡，所以这个诗人他因着这三方面神向他所施的恩典，他就向神献上感谢。但是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这个诗人就转入这个团体的感谢，他不单是个人向神献上感谢，他也呼召耶和华的圣名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我想这种团体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有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主祷文本身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今天的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而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我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这个诗人他不仅自己感谢，他也邀请所有敬虔的人来加入感谢的行列。所以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这个耶和华的圣名就是这些凡是跟神有立约的关系，在这立约的关系中向神忠心的人啊，这些圣名是在跟神的立约关系之中向神忠诚的人，所以他就呼召这些人来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他说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名。歌颂跟称赞这个两个动词基本上都是要表达感谢，而这种感谢是一种任性的感谢，就是说承认神所做的，承认神的美德，承认神一切的作为，而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歌颂跟称赞，歌颂称赞神的圣名，神的圣名就代表神一切所事的，也就是说 神他的美德，他的作为，他所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些都是包括在神的圣名，所以就呼召这些向神忠诚的人一起来以神的名献上他们的感谢跟他们的赞美。但是同样的，他也提出为什么要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为什么要感谢赞美神的名，原因是什么呢？第五节第一个他提出的原因是神赦罪的恩典，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个是讲到神赦罪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形成对比，怒气跟恩典形成对比。虽然人的罪承受神的愤怒，但是他说这个怒气是转眼之间，而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赦罪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他和这些圣民，这些他所呼召来赞美神的圣民，都是向神忠诚的人，所以神赦罪的恩典不是就是说随意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得着的，只有那些真正信靠神向神忠诚的人，因为这种人是悔改转向神，才会向神坚守他们对神的信靠，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就领受神赦罪的恩典，而跟他们的罪所带来的神的愤怒来对比的时候，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的愤怒只不过是转眼之间，所以他就赞美神。那第二个，他为什么要感谢赞呼召他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的原因，是神使他们恢复，就是 restore 哈。他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里同样这个一宿跟早晨是形成对比，哭泣跟欢呼是形成对比。那我们看到神使这个诗人能够从哭泣能够转为欢呼，那这是就是说使他能够恢复，所以这也是神给他的恩典。他虽然在我们现在读到看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明说他曾经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节那里就讲到，他是因为他个人的罪，所以才经历这些苦或者是疾病，或者是邪恶人的攻击等等，而这些苦是因为他的犯罪所带来的，他曾经犯罪得罪神，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他显出，而神的爱就对他施行管教，在他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他哭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说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他接受神的管教，他就在受苦当中哭泣悔改，于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他，赦免他的罪，而且神的恩典临到他，医治他的疾病，或者说医治他他所遭遇的这些苦难，而使他重新恢复，这个哭泣就变为欢笑，可以享受重新享受神的福乐。所以这是他呼召人一起来感谢赞美神。但是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节他是倒数就是说前面他没有提到，现在才倒过来说明他为什么受苦，所以倒数他所经历的这个苦困境。第六节，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句话是显明他的骄傲使他犯罪得罪神，他的骄傲，因为他凡事平顺就说我永不动摇，这是非常骄傲的一个态度。他遇到 没有再遇到挫折，凡事都很顺利，他以为就是靠他自己可以来，好像说来保持这样子的一种平顺，所以他说我永不动摇。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骄傲，因此诗人在这里说明他的骄傲使他得罪了神。所以第七节，神就向他施行管教，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在这里他说明他的江山是神施恩赐给他的，所以不是他靠自己就可以永不动摇，是神的恩典才能够保守他的江山稳固。当他骄傲的时候，当他骄傲在凡事平顺的时候，说我永不动摇的时候，神就向他掩面，他就惊惶，所以神管教的杖就来责打他，神就向他施行管教，向他掩面。然而接下来他就求告耶和华，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第八节是说明他的祈求和祷告，在他受接受管教，在他的苦境当中，他求告耶和华，向耶和华祷告。而第九节呢，其实是表明他的悔改，因为他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这里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他真正关心的是神的名。如果他真正被害下到坑中，他被这些恶人所杀害，那么他说他这样的遭遇对神的名有什么益处呢？他如果真的是被杀害，尘土怎么能称赞神呢？怎么能来传说神的诚实呢？我们刚刚说了，那些邪恶的人更是要嗤笑他，说他的神是无能的。所以他这个以问句的方式，其实是来表达他在神面前的悔改，他再也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说我平顺所以呢我永不动摇，他现在转向神，以神为中心，他关心的是神的名。所以第十节他就祈求神的怜悯跟帮助，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最后第十一节十二节他再一次献上他的赞美和感谢，他说，你已经把我的哀哭变为跳舞，把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是描写神的拯救，是一个很完全的拯救，而且是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改变的拯救。所以呢，这个哀哭已经变为跳舞，麻衣已经脱去，穿上喜乐，是一个完全决定性的拯救。不是说神的能力只是部分的，所以可能他暂时可以脱离这个苦境，然而仍然会再次陷在这些苦境当中。神拯救他是完全的拯救，使他的苦境完全的挪去，使他穿上喜乐。但是呢，最后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神这样子拯救他，所以他要不住的向那位拯救他的神献上他的感谢和他的赞美。所以他说，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他不但要不停的感谢和赞美，而且要永永远远的感谢和赞美，他深感神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所以他要一生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把感谢和赞美归给神。好，那这是我们看大卫的一个感谢的诗篇，我们可以从这篇诗篇来学习 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什么感谢神，他怎么样感谢神，是因为神向他施了什么样的恩典，而且他不但自己感谢，他也呼召所有的圣徒一起来感谢。他的感谢显明神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那我想我们可以效法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回想，我们天天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实在有许许多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效法大卫，我们向神提出为什么要感谢的原因，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归给神。但是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人来学习，就是保罗。保罗呢，在新约我们看到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他给每一个教会的书信，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印象，当他写出写信的人是谁，受信的人是谁，而且问安之后，接下来他的信一定是一个感谢的祷告。当然有人说除了加拉太书以外没有感谢的祷告，所以有人就以这个来说，因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开始连感谢的祷告都没有。其实加拉太书有可能是最早写成的一封信，因此有可能保罗他这样的一个感谢的祷告是后来才变成一个固定的形式。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代祷，每一封书信有一些书信他的感谢之后就是代祷，像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等等，这些保罗的祷告当中感谢是一个基本的内容，就是说对神的感谢是一个基本的内容。那我在这边呢列了几个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要从这些经文来归纳保罗到底为什么样的事情来献上感谢。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一章，我就按着这个圣经的次序，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为罗马教会献上感谢。第一章第八节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的信德就是你们的信心。他为什么来为罗马教会的人向神献上感谢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这个也就是说罗马教会他们怎么归向神，他们怎么样信靠神，这样子的信心就已经传到周围在这个就是罗马周围的这些地方。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里我们看到他感谢，他为他们感谢，因为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在这恩典里面，哥林多教会的人有口才，有知识，凡事富足，神给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恩典，也很多的他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拥有各样的恩赐。所以第七节，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而且呢他说，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也就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听见这个福音能够在他们心中得以持守坚固。那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到七节。然后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也是在他为以弗所教会代祷之前所献上的感谢。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里他为什么为以弗所教会献上感谢？因为听见他们信从主耶稣，也就是听见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接受了神所在借着基督所施的这个救恩，所以呢保罗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然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这里保罗为什么献上感谢？因为他们腓立比教会从他们信主一直到如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他们是同有一个心志来宣扬基督的福音。其实后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跟保罗是并肩作战啊，在这个兴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他们与保罗并肩作战，所以保罗为此向神献上感谢。然后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里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献上什么感谢？感谢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听见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也就是说哥罗西教会他们对基督所有的信心，以及他们向众圣徒所活出的爱，还有呢他们持守神所给他们的那个盼望啊，这个神为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当然他们是持守这个盼望，所以保罗为他们献上感谢。然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对不起，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还是信望爱啊，因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其实就是还是一样指着他们所持守对神的信心，在这个信心之下他们怎么样坚持地去传福音啊，传扬这个福音，兴旺这个福音。但是呢也为他们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他们向众圣徒向众人所显出的爱，因着这样的爱所承受的劳苦，还有呢盼望主耶稣所存的忍耐，也就是他们是在受逼迫受患难之中，受试炼受困苦，在困境之下他们因着所有的盼望，对基督所应许的这个盼望，他们就可以坚忍的去承受啊。所以因着盼望所存的忍耐，坚忍的去承受这些试炼。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还是为他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向神献上感谢，为他们彼此相爱的心来向神献上感谢，而且他们在一切逼迫患难中因为对神所存的盼望，他们可以坚忍的去承受，并且持守他们的信心。最后我们看腓立门书，就是提多书后面是腓立门书，腓立门书的第四节到第五节， 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感谢是为他的爱心，以及他向神和众圣徒所显出的信心，也是提到信跟爱。好，我们看了保罗他的书信当中为这些教会或者个人所献上的感谢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不可以归纳出这些祷告有什么特质。在我们个人常常向神献上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想一想，你最常为什么样的事情向神献上祷告？你最经常为什么样的事情向神献上祷告？我知道很多人常常感谢神给我们平平安安，那也有很多人感谢神保守身体健康，没有生病。那可能也有一些人感谢神在现在我们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都被这个解聘，感谢神保守我这个工作还可以保有这个工作，没有被解聘。大家想想看，你最多经常感谢的是为哪一些的事情来向神献上感谢？跟保罗这些书信里面所感谢的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看见我们的感谢常常跟我们的物质和我们的享受联系在一起，我们为神给我们这些物质这些好处，我们这些平安，这种没有灾难顺利，我们为我们这些享受向神献上感谢。但是我们这一类的感谢不是说不应该，也不是说不对，只是这个很清楚的反映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些物质的丰富，是我们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大部分感谢神都是以这一类跟这一类有关的内容。然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些书信的感谢，就显出保罗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读过一遍，我们看见保罗他为什么来感谢呢？他为基督徒身上所带有的神恩典的记号来向神献上感谢。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蒙神的恩典，能够领受神的救恩，怎么样在神的恩典中继续坚守他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能够顺服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怎么样在遭受逼迫患难，受试炼，而且是极大的试炼当中，因为神给他们应许，神所应许的盼望，他们可以坚忍的去承受这些试炼，而且还可以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他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按着神的命令去兴旺神的福音，去领人做神的门徒，而且跟保罗一起同工啊！我们如果看腓立比书，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一些地方向哥林多教会传福音，他没有向他们取该得的工价，是靠别的教会来供应。腓立比教会就是常常在保罗需要上来供应他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他的价值观，他看重的是这些信徒身上所显出神恩典的记号，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施恩，叫他们信靠基督，怎么样叫他们不但信靠基督，而且在基督里可以属灵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可以更加长成像基督的样式，他们在基督里面表现对神那种完全的信靠， 坚定不移的信心，他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怎么样表现他们彼此的相爱，活出那个相爱的生活，使人可以认明他们是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的等等，他们结出许多的果子。耶稣说葡萄树要连于枝子要连于葡萄树就可以结果子，甚至为了要叫他们结果子更多，我父是栽培人还要修剪，就是要管教的意思，透过管教他们可以结更多的果子，他们多结果子就叫神得荣耀，并且证明他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一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记号，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保罗他所看见的是神这样子丰富的恩典在那些属神的人身上，叫他们怎么样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更加长成，成为效法基督，成为基督的样式。这是保罗的祷告，他所献上祷告的原因。所以我们从保罗这样的感谢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祷告当然是为神给我们的物质和生活上的需要来向神献上感谢，可是我盼望我们也学习有更多的感恩，是看到神在我们个人跟弟兄姊妹身上所神的恩典所显出的这些恩典的记号，使我们在属灵上怎么样长大成熟，我们更多为此献上赞美，献上感谢。所以虽然有些人是在受苦当中，可是我们看见他在受苦中持守的信心，我们可以感谢。我们真理堂有一些弟兄已经失业很久了，已经失业一年以上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对神的信心，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显出这样子对神的信靠。真的想想看，你的感谢有没有很常常是这种感谢，到神面前有没有为自己为弟兄姊妹真是这样来赞美神。那所以不仅因为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不仅因为我们在物质上在生活其他的需要上神供应我们，也更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救恩，在基督里所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所带来我们属灵的长大成熟，我们为这一切都丰丰富富的来数算神的恩典，并且向神献上感谢。那我们天天都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来荣耀他的名。所以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我相信这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的省察跟认罪一样，都是应该是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敬拜他，我们向他来陈明我们对他的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子来把感谢归给他。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根本就不配得你的恩典，但是谢谢你，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来拯救我们，而且你应许我们，不但是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又得称为义，而且我们信的人就得着了永生，我们有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要叫我们信服自己有罪，领我们悔改，圣灵要叫我们认耶稣为主，实在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许多的恩典，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帮助我们对主存着敬拜跟顺服，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当我们即使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持守对主的信心，也是主向我们所施的恩典。 天父在这里真的是要为真理堂以及这里很多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主孩子真的是要谢谢你，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有许多的你的百姓是竭力的在追求认识你，有许多你的百姓是真的不断的要来寻求明白真理，也是来这里不断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悔改承认我们的罪，也是看见在这里有许多弟兄姊妹虽然工作失去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是存着对主的信心在等候主来向他们施恩，给他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有生病的，有在病痛当中的，有遇见各样苦难的，但是仍然是存着向神的信靠和感恩来面对所面对的疾病和苦难。主啊，实在我们也有很多在面对不同的困难的，仍然是愿意竭力的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顺服神。主啊，实在我们可以数算，正如保罗说的，真的是为你在真理堂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守，使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爱心所受的劳苦，我们爱彼此相爱所活出彼此的相爱，以及对于你所存的盼望，使我们可以坚忍的来承受一切的苦难。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